导我们。主啊，就由于你的大爱把我们吸引到你的台前，你的大能把我们聚集到你的台前。主啊，我们来到你的圣所敬拜侍奉你。主啊，不是我们爱你，乃是你先爱了我们。父啊，为此我们感恩赞美你。主啊，我们同声赞美你，你更赐给我们宝贝的话语，用你的话语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走向前面。主啊，不是我们能够来跟随你，乃是你用你的慈生爱恕把我们牵到你面前。父啊，为此我们更要感恩赞美你。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主手里，让我们一同搀着手听你的话语，来走天路。下边的时间交托在主手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们看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六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这里的他就是指耶稣，就是说从此耶稣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耶稣同行。奇怪啊，约翰福音第六章是约翰福音当中最长的一章，它里边到底记了些什么事情，耶稣做了些什么事情，说了一些什么话，以至于他的门徒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甚至于说他回过头来问他的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这个去跟上面那个退去是一个意思。所以说以至于耶稣问他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退去吗？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落到这个光景？我们从两方面看，一个是耶稣做了什么事情，说了什么话，使他的门徒离他而去，不再和他同行了。另外一方面，看看我们自己，那些离去的门徒为什么要离去？我们看圣经总是抱着这两方面来看，一个是圣经上面神在哪里，我在哪里，神说什么话，我该做什么，这么样子就把圣经的话成为我的生活指导。也就是不是把圣经的话单单作为头脑知识。我们来看一看到底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当中记载了一些什么事情，以至于从此耶稣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了，以至于耶稣要问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退去吗？我们下边就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节，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那么在这些门徒当中，有很多人是看见了神迹而跟随耶稣的。看见神迹而跟随耶稣错了没有？没有错，因为耶稣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也是这么介绍的。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当中有那个施洗约翰被希律王关在监狱里的， 他有了困惑，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到耶稣那里去问，那要来的就是你吗？我们所等候的那位要来的就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他困惑了。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你们把你们所听见所看见的去告诉约翰。是什么？那就是瞎子能够看见，瘸子能够行走，长大麻风的得到洁净，聋子能够听见，死人能够复活，这些是不是神迹啊？这些都是神迹啊！耶稣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就是这么介绍的。那么当然下边还有那句话，那就是说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也是神迹啊。因为穷人在地上总是受欺压的，无处伸冤的，但是有福音传给他们。下面还有一句，耶稣说那不因耶稣跌倒的就有福了，这是马太福音所说的。现在我们就来看，有很多人看见耶稣行在病人身上的那些神迹就跟随他，没有错，绝对没有错，有圣经根据。那么在这一段圣经当中我们要学什么呢？那我们要学什么呢？那就是说神迹到底是什么？什么叫神迹？世界上的人常常说，哎呀，你们相信耶稣的人就是迷信嘛，啊，把那些稍微违反一些自然规律的事情都认为是神迹。错了，我不敢说这句话，谁敢说这句话？仔细问问说这句话的人自己，他就知道他不敢说这句话。你首先要把所有的自然规律都掌握了，你才敢说这句话。某一样事情是违反了自然规律，你能够掌握所有的自然规律吗？没有人能说他已经掌握了所有的自然规律。水从高处向低处流，这是自然规律吧？自然规律，你看看外面那个高的树，那个养分怎么从根里面一直上去的？谁给它打气的？没有人。神违反了自然规律吗？没有，那是神的作为。热胀冷缩，这是自然规律吗？真的吗？不，四度以下的水就不是热胀冷缩，是热缩冷胀了。就因为这个一个稍微违反一点点，我们才吃得到隔年的鱼，不然每年冬天水河水从底结冰了，对不对？这些你认为这是自然规律吗？没有一个人敢说他已经完全了解所有的自然规律，以至于他敢说，哦，这个事情是违反自然规律了，你们这些迷信的人都把它说成是神迹。不，不是的。那么什么是神迹？神的作为就是神迹，神的手段就是神迹，神的工作就是神迹，神口中所说的话就是神迹。那么我们信神迹要注意什么？要防止什么？就是说我们相信神迹不是去跟那个神迹走，我们相信神迹乃是要相信那行神迹的神。比如说太阳、月亮、星宿是准确的在运行，它们之间的距离不能有分毫差改变，运转的速度也不能有所改变，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迹。那么我们要相信谁啊？相信行神迹的神，而不是去拜太阳、拜月亮、拜星宿，对吧？不然就邪了，对不对？不然就邪了，我们拜错了。就好像 我再举个例子，就好像挪亚方舟371天的洪水灾难过去以后，挪亚出来以后怎么样？他有没有去拜那个方舟啊？没有，坐坛向神献祭，对不对？这就是正确的，这就是正确的。所以我们信看见了神迹而跟随主没有错，但是我们要注意，不能够去跟了神迹走而忘了创造神迹的神。所以神迹没有错啊，神迹没有错。所以说我们在整本啊，整个这个约翰福音的一把钥匙，那就是描述这个事情。我念一念，我就不打出来了啊。约翰福音20章啊，约翰福音20章第30、31节啊，约翰福音20章第30、31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我太快了啊，约翰福音20章。第30、31节，约翰福音20章第30、31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看到了，到底我们要信谁啊？不是信神迹。他记这些事情的目的是叫我们因耶稣基督的名得生命。信耶稣是基督，信我们这位救主，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就是君王，是神的儿子，并且信了他，因他的名的生命，基督的生命，那就是永远的生命，那就是永生。所以在这约翰福音当中记了8个啊，一共记了8个神迹，2个是其他三福音书上有的，其他6个都是其他三福音书上所没有的。啊，迦拿婚宴的以水变酒，对不对？啊，加百农的那个百夫长大臣的儿子啊得医治，对吧？还有瘫痪了38年那个瘫子啊起来行走啊，然后是让那个胎生的盲人瞎眼的得看见，然后叫拉撒路复活，对吧？然后又是提比利亚海边上让门徒在显现的时候叫他们打到了153条大鱼，对吧？这个6个神迹没有记在其他三福音书上，但是每一个神迹的记载的目的不是叫你们看，也不是叫我们看神迹奇事，不是的，要叫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他的名得基督的生命。所以看神迹，跟随耶稣，信神迹，信耶稣基督没有错，唯一不要搞错了对象，去跟了那神迹走就错了。有很多有些牧师啊，有些传道人，有些长老，有些特别有特别恩赐的人，他能够医病赶鬼，那是神给他的特别恩赐。你应该归荣耀给谁啊？归荣耀给神啊。你应该坚信赞美神啊，我们不能去跟他呀。啊，圣经上说的，无论是谁都不以人夸口，即使在启示录里边，当老约翰要向那些使者 下拜的时候说，你不要拜我，我跟你一样的，你当拜神，单单的拜神，单单的敬畏神，这是我们时时刻刻要注意的。所以在这个第一条当中啊，我们记住啊，彼此记住提醒，对吧？信神迹，不是不信，我们信神迹，神有作为，但是信的是行神迹的神，而不是去信那些神迹奇事。因为生命记当中啊，十三章当中有一啊有一条啊，到末世的时候也有一些自称为先知的啊，他能够行一些奇事，那些奇事也能够得到应验的，但是那是假的。所以我们在遇到了一些行神迹的事情的时候，首先要弄清楚这个灵是不是属耶稣基督的灵，不然就像约翰一书第四章当中那有一个妙望的灵。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大家一道来学。有一个人说他看见了异象，做到了异梦，看见一个身穿白衣裳发光的人拿了一本本子来到他面前，他就向他认罪，他认一条罪他就给他划掉一条，认一条罪就给他划掉一条，然后他就指示他以后将要该应该做什么，他就这样。哎呀，很多人相信他。到这为止，我们大家一道来看一看这个毛病出在什么地方。任何的异象异梦若是跟这一本圣经真理相违背的话，你就要问一个问号，是真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吗？刚才这个异象异梦大家看看有什么地方不符合圣经啊？圣经上没有一个地方说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是一条一条认了了拿笔划掉的，那么没有认到的呢，那耶稣白钉十字架了没有？圣经上的真理只有说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作为我们的挽回祭，永远有效，有没有？阿们。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有吗？刚才有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就是用诗篇一百零三篇，对啊，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孽，这个罪包括什么？包括以前的罪、现在的罪、隐而危险的罪，甚至于将来要犯的罪，神都赦免，只要我在他面前悔改认罪。假如我犯罪不肯悔改认罪，那个罪归到你身上，是吧？你只要悔改认罪，也在启示录讲耶稣写的七封信，有吗？给七个教会七封信，七个教会七封信里都有悔改，同时也都有得胜者的赏赐，感谢赞美神，对吧？所以在这我们无论如何要抓住神的应许，用神的话语，用圣经真理来衡量我们人在世界上的经历和言行，而不能拿我们的言行经历去解释圣经真理，这两个绝不能颠倒，绝不能颠倒啊！只有拿圣经真理来衡量我们所经历的、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语是不是符合神的真理，而不能拿我们的经历言行去解释圣经真理。因为个人的事情是个人负责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一定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啊！神行神迹，万物都是神造的，刚才唱的赞美诗都有啊，万物都是神造的，那么我们从神造的这些万物当中能够看到神的作为， 看到神的大能，看到神迹，我们跟随神，但不是去跟随万物。我们信的是创造万物的神，而不是去敬拜那些人造的一些东西，神造的那些东西不能够。不然就有人问，哎呀，你们基督教总是那么小气狭隘啊，一点不肯说别，都是你们对啊，就是人家都错的。因为神只有一位嘛，对不对？神只有一位嘛，对吧？地上有很多东西不都是人思想当中想出来的吗？啊，外国有，中国也有，对吧？外国想要享受，他就要有健康，所以就想出一个 Hegelis 大力神，对不对？想出一个 Hegelis 大力神。外国人想爱情，他就想出一个 Cupid 啊，一个小天使，翅膀上背上有翅膀，拿着弓箭一射，哦，这两个人就投入爱了。这是不是人想出来的？外国有，中国也有嘛。中国人想儿子，想儿子就想出一个什么送子观音来了，那个什么是人想出来的嘛？对啊，人想出来的嘛，对啊，人想发财，中国人想发财，想发财就想出一个赵公老爷什么财神菩萨来了，是不是啊？他们不没有的嘛，人想出来的嘛。所以外国有，中国也有。所以说保罗在哥林多书里的不就写了啊，你们那个未设之神，还没有认识的那个神，你都不会敬拜，就是这么样子。所以我们相信，要相信谁，跟随要跟随谁，跟随他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而不是被造之物。感谢神，这是第一条我们要注意的，好吧？第二条我们看一看啊，约翰福音6:13-14，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其他三福音书上也有的。五饼二鱼给5000人吃饱，我不能全打出来，对吧？就打出13-14啊，我们看一看。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整个的这段我们就代表啊，5饼2鱼给5000人吃饱那一段大家都知道了啊。我们抓住这一条来看看，从这一当中会不会引起耶稣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哎呀，5饼2鱼给5000人吃饱，这应该是个神迹了啊。好，所有圣经上记载的神迹都是耶稣自己行的，唯有这个神迹是跟门徒一道行的。怎么？他是把饼掰开，猪谢了掰开递给门徒，对不对？然后由门徒分发给一排一排排好的那些5000个人，是不是啊？所以门徒是一道参与这个神迹的，其他的神迹都是耶稣自己行的。那么那些门徒呢，是旁观者，同时也是见证人，对不对？神行神迹的见证人，他们把它记下来以后就作为见证，告诉我们后世的人。唯有这个神迹12个门徒是跟他一道行的。耶稣祷告，祝谢了，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再分发给排队坐在野地里的那些听众，然后他们又吃饱了，把剩下来的收拾了12篮子。这个门徒都参与在一道进行的，这有什么不好吗？我们看见神迹以后会有2个极端：一，安于现状，哎呀，我们在这里真好啊，5饼2鱼为了5000人吃饱，还有的多，多好。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下边我们连着要讲的，强逼主做王。为什么？假如5饼2鱼这个神迹 再连续行两个礼拜，我看罗马帝国要亡掉了，所有人都来了，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体会为什么这些吃饼得了饱的人要强逼主做王呢？我们体会一下啊，在座我想大概有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经历过亡国奴的生活吧。啊，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我们这有没有人做过沦陷区的人啊？或者在台湾的是被日本人统治的啊？那个日子好过吗？真不好过啊。啊，我们这些头发稍微有点白的都经历过啊，被日本人统治的那个时候，才多少年？八年，对不对？只不过八年。以色列民亡国多少年？到这个时候，500多年了。从公元前606年被掳到巴比伦去开始，当然以后被波斯巴比伦被波斯灭掉了，那么他们这个亡国奴就被移交给波斯了，马代波斯了。以后马代波斯又被希腊给灭掉了，那么他们这个亡国奴又移交给希腊了。然后希腊又被罗马灭掉了，他们这个亡国奴的身份又被移交给罗马了。所以一共有500多年以色列民是被别国统治的，够惨的了，够苦的了。我们那个时候只不过是抗战8年，做了几年的亡国奴就苦不堪言了。在这儿我们从历史上知道，换一个朝代，由巴比伦到波斯，波斯到希腊，希腊到罗马，是一个手段紧逼一个。到罗马的时候是最残暴的，从但以理书那个遗像来看也是狮子啊，熊、豹都讲得出这个野兽的名称的。到第四个野兽说得出名称吗？说不出了，就说明这个罗马帝国是极其残暴的。以色列民在罗马帝国的奴役下过日子，他们要复国的那个心情，大家理解一下。不单单在这儿，一直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耶稣最后在橄榄山向门徒显现升天的前面，门徒问耶稣说什么？你复国就在现在吗？你复国就在现在吗？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民想，哎呀，等弥赛亚，弥赛亚来了，结果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了。现在看见弥赛亚死在十字架的，埋在坟墓里，又复活了，高兴吗？高兴啊！所以就问门徒说，问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现在吗？那个要求复国的那个心，那个迫切的心，我们能够理解。当然，《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怎么回答他们？他们的心想的跟耶稣希望的离得太远了。最后，他们是什么？下了山。进了城，那个城是什么城啊？耶路撒冷城，是逼迫基督徒的城，有很多的殉道的就在这个城里被杀的。进到耶路撒冷城，上楼，上马可楼，横切祷告，为什么？因为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耶稣做见证，这个大使命谁去完成啊？所以 门徒们要逼迫耶稣做王，为什么？因为看见了这个神迹，一方面可能是安于现状，满足于那个五饼二鱼给5000人吃饱的那个现状；另外一种情况，增长了人的私欲，以至于有了野心，有更大的要求，可能吗？会的，会的，会的。当一个人病到要死的时候，主啊，你让我能够度过今天，苦得不得了的时候，你让我能够度过今天。是的，今天过了，明天呢？哦，神啊，让我身体好起来。是的，是神让你身体好起来了。神啊，你再让我多活点时候，有没有？会吧，会的。人呐，人呐，五饼二鱼是神迹。脑子想一想，若是这个神迹继续行下去，罗马帝国就亡掉了。你赶快做王吧，我们拥你做王嘛。所以在犹太人这个时候的心目当中，弥赛亚应该是什么？至少是一个君王，或者是个大将军，或者是个百战百胜的大将军，或者是个大政治家，来复兴以色列国，把压在他们的奴役的罗马帝国推翻掉。有没有？有。在中兴时期的那个马加比王朝啊，马加比王朝重新恢复以色列的版图，几乎达到所罗门大卫那个时候差不多的版图。但是神的时候没有到，马加比王朝覆灭了，以至于那个400年的沉默期，从马拉基书到马太福音，400多年的沉默期，没有神的指示。他们盼望什么？犹太人盼望什么？以至于他们犹太人在拉手的时候都说：“将来在什么地方相见呢？”啊，以犹太人的一句话啊，招呼的话，就是说在耶路撒冷相见。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他们把耶路撒冷的那个哭墙重新夺回来的时候，他的那种感情的一种暴露啊！哎呀，这块哭墙重新回来了，那个心情啊，我们能够理解。所以在这，以色列民强逼耶稣做王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但是不能跟他一道有那个心情，因为耶稣说什么？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有没有？那假如耶稣的国属于这世界，耶稣的臣民会让他的君王上十字架吗？来一个天使不就够了，对不对？耶稣说，我岂不可以派12营的天使来吗？神可以差遣吗？那是富裕的灵吗？神没有那么做。为什么？神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刚才唱啊，我宁愿有耶稣，我宁愿有耶稣啊。所以在这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那就是说吃五饼二鱼让5000人吃饱，跟吃饱了以后他们的有的一些想法，要耶稣做王的想法跟耶稣不一样。所以耶稣怎么样？又退到山上去了，对吧？我们看到了，对吧？他们强逼主做王，结果耶稣又独自退到山上去了。为什么耶稣不能够随从他们？假如耶稣随从他们了，后头发生什么事情？耶稣做王了，还有谁上十字架？没有上十字架了，你我怎么样？都是罪人呢、啊，必定灭亡了、啊，啊，那就把神的救恩的永远大计划全部破坏了，不能这么做。耶稣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耶稣没有顺从他们做王， 能够说耶稣错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赵成功刚才我们念的第六章六十六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第四，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九二十节，这里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看啊，门徒摇橹越行了十里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表面看这一句话人人都懂，我们想一想看，你要从地图上看，从加利利海这边要摇船到那边去的话，门徒摇船把耶稣忘了带了行吗？这个是好像很不正常的事情。你门徒应该跟着主走啊，你门徒摇船走了，怎么把耶稣给落下了？是不是这个不正常的事情啊？结果我们有没有这个情况？我们有没有？太平无事的时候我一点不动摇，诗篇上说的啊，当我太平无事的时候，我一点不动摇，我坚强得很。是啊，一有风吹草动就两百摇了，是吧？我们欢喜快乐的时候，常常把耶稣给忘了，或者耶稣没有满足我们的时候，哦，人家叫你做王，你为什么不做王，又独自退到山上去了？我们摇船走了，你摇船走对吗？吃苦的是谁啊？是我们自己啊。你看，风大浪急，黑夜摇船，摇了半天才摇了十多里，看见耶稣从水上走过来了，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害怕。没有主与你同在，你必然会害怕吗？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啊，有好多人害怕黑暗啊，害怕黑暗。我有一段时候在农村啊，农村劳动嘛，当然是我们是要改造世界观嘛，啊，是劳动啊。那个劳动的时候嘛，当然我们是接受劳动改造的嘛，啊，那么当然不会被人重用了，对吧？是劳动的，是改造的对象嘛。那么有一次呢，晚上上级领导通知下边这些干部们当官的要去开会啊，要去开会。这个农村当中没有交通工具的啊，也没有路灯，也没有好好的路，都是田岗上走的啊，走得去两个小时，走回来当然要两个小时多，因为走得去的时候天还亮还看得见，等到晚上回来的天看不见的时候就更难走，所以呢来回至少四个小时。那么假如晚上开会开到八点九点，你知道有些地方开会的规律啊，一点开会，两点到，三点做报告，就是没有一个准时的了，对吧？更在农村当中开会呢，就更是领导说了算了，对吧？所以在那个时候，你说八点开会，两个钟头就到十点了，十点散会再发一发文件呐、啊、什么的，你走回来不要半夜十二点钟以后了，对吧？那些干部当官的就不敢走，因为晚上要走好多路啊，他就找了我了，就找了我了，老赵。你去吧，你去跟我开个会啊，听个报告，有什么要紧的你把它记下来啊，有什么文件你把它带回来给我们啊。那是我是只好得令啊，对不对？那是只好听命令就去了。我真高兴啊，因为他们怕黑，他们怕暗啊，他们怕有好多事情好怕了，对吧？他们不肯说，因为他们 不肯说他们是怕鬼，对不对？他们不肯说怕鬼，对吧？因为他们是无神论的嘛，没有神的当然也没有鬼咯，对吧？那么但是他们怕什么呢？我不知道，对吧？那么他们说，哎呀，老黑的我们怕，那么就我去咯，啊，我去，感谢神，我就一路唱诗，一路赞美，一路走。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在我边上，哈哈，没有人监督我了，对不对？我就一路唱诗，一路走，对吧？去了开完会，不要让更多的人看见，因为我这个是冒牌货，对吧？是替人家签字开会的，拿了文件赶快走，对吧？到家大概是我们一点不到一点，半夜里一点不到一点。感谢神，我开心得很。那天我记得我背出了一段一首赞美诗，就是且愿深爱我主，爱主更深，啊，一共四节啊，我都背出来了。为什么？我带了一本小的赞美诗在身上啊，一路看手电筒，手电筒不能照路的，手电筒一照路你就不能关了，一关你的眼睛就更黑啊，所以你有心不要开灯。那你就看到反而习惯于黑暗当中，就看得很清楚了。那感谢神，一边走一边背，倒反而把那首赞美诗背出来了啊。所以说有好多的事情，有些不没有神的人他就莫名其妙的害怕，你问他怕什么他又不肯承认他是怕什么，因为他也说不出他怕什么，因为他没有看见过，他看见他早就怕死吓死了，对吧？所以说有好多事情，我们最那我可以说我送了很多人钟啊，四个老人送钟，边上亲人送钟啊，临死的时候的光景，我发现一个规律，凡是他心里边有耶稣基督的，他信的，他就不在罪中，不在黑暗中，他又向往那个光明。他开开心心的走的，医生说他都有很大痛苦的，平平安安的走的，感谢神。我不知道那这个见证应该不应该在这多做，对吧？事实上这是个奇妙的应许，信就不在黑暗里，信耶稣基督就不被定罪，没有罪他就不会有害怕，不会有惧怕。相反的，若是一个人临终他心里头没有耶稣基督，没有神的话，他死亡的那个时候的痛苦，那个脸是极其可怕的啊，真的啊。所以说门徒在这个黑夜里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就害怕，这个害怕谁找来的？他们自己找来的，他们自己把耶稣给忘了嘛？你摇船走的时候怎么没有看一看耶稣不在船上啊？就把耶稣给落下了，不对的呀。所以说我们时时刻刻要跟主同行，神才会与我们同行，不是要主跟我们同行啊，乃是我们跟主同行啊。主不要去的地方我们不要去，主不欢喜的地方我们不要去，主不欢喜的事情我们不要做，主不欢喜的话我们不要说，主必与你同在，那么我们就不在惧怕当中，不会有惧怕啊。求神带领我们。同样的一个神迹，耶稣在海面行走，为什么他的门徒看见就害怕呀？因为他们没有主了。等到主说是我，你们不要怕。当然有古卷在这前面还有一句话啊，你们放心，是我，你们不要怕。感谢神啊，真的感谢神啊，求神让我们在任何光景当中，即使在看见神迹的时候，也要认定了是主，不要怕。接下来第五啊，第五条，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这个时候耶稣说了一句好像是冒犯了他们的话，但是却 却是实话。耶稣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吃饼得饱错了没有？没有错。但是假如我们跟随耶稣只是为了吃饼得饱的话，那未免太可怜了，未免太可怜了。我们永远永远只是到十字架下来求要这个要那个。你有没有想到也要从十字架下出发呢？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从十字架下出发呢？不是说你要为神做什么，乃是神吩咐你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你肯不肯从十字架下出发？不一定要做伟大的事情，你不一定要求我被神重用大用，不不不不，你只要有一颗心合神心意，做神合用的器皿，够了够了，神的心得到满足了。就像我们在地上做父母的一样，小小的孩子跟你说，爸爸我将来要做总统，你吓死了，你吓死了，对不对？不，孩子说，爸爸我做一个听话的孩子。当然你做父亲的也要有一个像父亲的样子啊，啊，你不能说听话啊，听话，听什么话？坐在那不要动，那不行啊，那不行啊，对不对？对啊，孩子有孩子成长的过程，对不对？你也不能那啊，你他要这个，你叫他要这个，他要那个，你看看合理不合理，对他好不好？假如对他好的，你也不能说听话，听什么话？不要那个，那你这那你不像一个做爸爸的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父神面前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听神话的，不要求大用，不要求做重用，但求一个合用，好吧？所以说在这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寻找我乃是为了吃饼得饱。我们来到耶稣面前单单求吃饼得饱，就好像《使徒行传》那个，就像那个彼得在山上，耶稣变形了，一变形，耶稣说句什么话？他真的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话。彼得常常说错话，但是他的心是好的。哎呀，我们在这里真好啊！我给你们搭三座棚，糟了，糟了，糟了，把耶稣跟摩西、以利亚摆在一样，对不对？耶稣不是人呐。你不能，所以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单单听，跟从他，听从他，是吧？我们要敬拜耶稣啊，不能把人跟神摆在一道啊，对不对？所以在这我们一定一定要注意，吃饼得饱没有错，但是当撒旦来试探耶稣的时候，在旷野四十昼夜，撒旦也用神的话来试探耶稣的。你若是神的儿子，神当然是，撒旦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撒旦知道，撒旦比你我还要早知道呢，对吧？不过他是一个恐惧的心知道，不像我们是一个爱的心来知道。若是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叫这个石头变成饼，你吃了好饱。 耶稣怎么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吃饼的饱是一方面。耶稣在这里说，人活着不单靠，没有说不靠食物，没有这么说，耶稣没有这么说，耶稣说的是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什么话？圣经，神的话都在这，对吧？所以在阿摩斯书里头啊，阿摩斯书第八章说啊，人饥饿非因无饼，人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不听神的话。哎呀，所以耶稣看到的是什么？你们寻找我乃是为了吃饼的饱，假如只是为了吃饼的饱，太伤主的心了。所以主在这个地方，耶稣在这个地方责备门徒了啊，责备他们了，你们找我只是为了吃饼的饱，你们要得那上好的福分嘛。谁得到的？记得吧，啊，上好的福分，玛利亚，是不是啊？啊，玛利亚得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夺去的。感谢主啊，啊，我们的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是没有人能夺去的啊。感谢主。好了，下边第六条我们看一看啊，第六条，不要单单吃饼得饱，那么要吃什么？要吃天粮啊。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主是生命的粮，信主的就永远不饥不渴。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上的事情，常常用我们自己头脑来看啊，那个跟尼哥底母谈，哎呀，尼哥底母是个法利赛人啊，跟尼哥底母谈重生啊，啊，怎么跟这个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倒反而谈活水？啊，作为这一个教书的老师本行来说啊，应该换一换，因材施教嘛，啊，看对象我来讲什么课，对不对？尼哥底母应该跟他讲活水啊，对吧？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嗯，有多少个老公了，对不对啊？应该跟他讲重生嘛，啊 ，totally wrong。是不是啊？耶稣跟我这个头脑就完全两样。耶稣跟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讲活水，他跟尼哥底母讲重生，因为尼哥底母认为他是义人，所以你必须重生。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他知道自己不好，他知道自己不好，对啊，结果他里头干渴要喝水。哎呀，耶稣不会做错事情，耶稣的头脑高过，当然高过，我们是被造的嘛，对啊，我们是被造的，感谢神。所以在这儿耶稣说啊，主是生命的粮啊，主是生命的粮啊。嗯，又比如说啊，在耶利米书当中所说的啊，我得到了你的话语，像食物吃下，心里边就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是属神，称为神的子民，是称为神名下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就要把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食物吃下去。好了，这个话就越说就越难懂了啊。第七条，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我这呢只打了第五十四条啊，五十四节啊，假如有圣经的我们从五十三节看起，好吧，啊，我念一念好了，好吧，啊，有圣经的话我们从五十三节看起啊。 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十三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边。五十四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是的，这一句话说好了以后，就到六十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听不懂了，听不懂了，耶稣的肉真是好吃的，耶稣的血真是好喝的，你信吗？感谢赞美主，每天我们掰饼领杯的时候怎么样？饼代表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为我们掰开的。耶稣在十字架上身体好像是没有掰开，但是照立位祭献祭的那个条例来说，献上的祭是要一块一块切开的，一块一块切开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真是像为我们舍了命，为我们掰开呀。所以耶稣的肉真是可以吃的。掰饼领杯纪念主的时候，那个饼预表基督的身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吃的时候为的是纪念主，纪念主什么？纪念主为他死啊，为我们死啊，纪念主爱我们啊，纪念主像刚才我YPC 念的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啊，道成了肉身啊，住在我们中间啊，充充满满的有真理和恩典啊。神为我们献出他是所有啊，掰开啊，为我们舍的。然后那个杯呢，是与我们立约的血，这是杯里面的血，预表耶稣基督的血，是与我们立的新约。这个约有什么特点呢？我记得以前我们跟大家一道分享过，这个约是永远的约，是单面的约，不会悔改的，不会作废的。那约应该在地上理解是双方的，但是耶稣基督跟我们立的约是永远的单方面的，因为耶稣知道我们会毁约的，我们做不到的，往往会毁约的。结果神有怜悯，像刚才弟兄祷告当中所说的啊，他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没有按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若是神要纠察罪，我们在这的谁能站立得住啊？感谢神啊！所以立约的血为我们流的，所以他的肉真是可以吃的，他的血真是可以喝的。吃我肉的喝我血的人，就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永生了。所以说最后他说啊，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我们先得永生，末日要叫我们复活。那就是我们上次分享的，在第一次复活中有份的人有福了，因为第二次的死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感谢赞美主，我们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开始我们就得了永生。我们这个永生的生命什么时候失去的？知道啊？亚当吃那个禁果的时候，耶神跟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夏娃吃了以后，那个身体没有死，灵死了。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新生命进到我们里，我们重生了吧？我们重生了，那个时候就开始享受永生了。 享受永生，那是我们归家应该得的。末日要叫我们复活，与主永远同在。感谢神，感谢神啊！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耶稣做了什么他们就不能接受啊，就是说了这一句话：我的肉真是可以吃的，我的血真是可以喝的。那些犹太人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接受了，又不肯做王，又说出这一个叫人难以接受的话啊，所以说啊，这话甚难懂啊啊，我们怎么能听呢？结果从此就到六章六十六节这个地方，从此耶稣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感谢赞美主。看第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八节，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感谢主，感谢主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一道来念最后彼得的这句话，因为彼得这句话可以说是代替我们众人说出我们心里的话了，好吧？我们一道来念一遍，好吧？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是的，我们可以相信神迹跟随主，可以五饼二鱼吃给五千人吃饱跟随主啊，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跟随主，但是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走错了路。相信是相信行神迹的神，不是那些神迹奇事。我们相信是相信那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不是那被造的万物。我们是要吃饼得饱，但是我们更要紧的是吃天上的灵粮，神的话语，神的肉，神的血，得到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心里边，成为我们的永生的保障。感谢赞美主，我们祷告。哦，阿爸父啊，我赞美你，你把这一本宝贝的圣经，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父啊，真是让我们得到你的话语，像食物那样吃下，我们里边就有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是被称为你名下的人。神啊，保守我们，保守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一道同心，从心里边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神啊，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让我们一道拉着手同走天路，直到见你的面。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